我的经上，我们看第16章。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保罗他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布道，然后就回到安提阿了。然后他们又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他们巴拿巴跟保罗又回到安提阿，然后呢牧养了一阵子。然后又想说，哎，去第一次海外布道的那几个城市去看一看哈，所以他们就商量了有第二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可是呢，临出发之前，因为马可的问题啊，对，所以那巴拿巴跟保罗就拆伙了，因为巴拿巴于情于理他必须带上马可，对。那保罗就不愿意，后来保罗就自己找了希拉，希拉就两个人出发了，对，然后马可跟着巴拿巴去到了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这里哈。那保罗呢就带着希拉就走过第一次海外布道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走，所以这地图上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加拉太这边有一个左转，本来他们要往右边去了，必推尼跟本都啊，他要往东边去，那是圣灵拦阻他们啊，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往西边，边走边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马其顿的意向，对吧？就你不知道怎么办了嘛。然后那个保罗在见到异象，马其顿人的身形的人呢，衣服穿着讲话，说过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吧。然后保罗就觉得，是神呼召他要过到那个马其顿那边，马其顿就整个地方就是马其顿了，这整个地方，要过到马其顿去。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从特罗亚这个城市就坐船了，过了尼亚波里这个海港呢，保罗大概没有停留，然后就继续往前到腓立比，在腓立比建立了第一个教会，然后呢，再往帖撒罗尼迦去，然后到庇里亚这两个地方呢，保罗在那边都有建立教会，然后呢，庇里亚离开以后就往雅典，在雅典那边有一次蛮有趣的一个大型的布道，然后呢，可是那一边的人呢，就听听说说，然后没什么反应然后保罗就又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那是圣灵要保罗待在那边的，因为主自己说了，对，在他那边百姓很多，在那里神的百姓很多，就让保罗，对，不要惧怕，就继续讲，不要停所以保罗在那边待了18个月，不断的布道，不断的布道，所以在哥林多那边呢，蛮多的哥林多人信主的，然后在经过间隔里到间隔里这里呢。在那边也建立了教会，然后后来一个很重要的女执事这个使徒行传有提到间隔里的女执事叫菲比，后来成为保罗一书信里面有一封信是应该是他送的，然后呢离开了间隔里，回到以弗所到以弗所这里时间没有停留太久然后。他还以后还会再来以弗所，这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重点，以弗所就是重点了。然后在以弗所就路过而已，保罗急着要回去这个该撒利亚，然后去耶路撒冷那好，这就是大概的第二次的海外布道的行程。那我们今天呢，就正式进到经文里面来看第二次海外布道。好。我们来看16章了，16章我们看第一节，看到第10节，1到10，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程，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坚固，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到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阿门。
们好，谢谢莹姐妹。好，我们就看到刚才这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保罗先路过第一次海外布道的那几个教会，去兼顾他们。那其中呢，就带上了在路斯德那里就带上了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也一起跟他去传道啊。对，就带上了提摩太，很感谢主。好，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就提到刚才那个圣灵禁止保罗他们往庇推尼继续往东去啊。那既然圣灵禁止，他只好往西了，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正北啊，正北就是要过那个海峡了，这个要往这个庇推尼，他不让他们去，那就越过美西亚到特罗亚，在特罗亚那边遇到了。就是见到了异象，然后异象告诉他们说：“哎呀，马其顿那边人需要帮助啊，来帮助我们吧。”然后保罗就去了。好，就很简单的这样一个故事。好，那我们看细节好了。第一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了路斯德。特庇、路斯德，这走过的地方走过的地方意味着什么？保罗在那边传过道，有人信主了所以呢？保罗在那边，就有根据地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扰动啊，犹太人来那些律法主义者来扰动他们没有，为什么？低调嘛。这个时候不再是公开布道了，是低调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教会有这个布道的工作是当地的教会在进行了。那保罗的重点呢是兼顾同工，不再是又跑去犹太人会堂，然后在那边布道，然后引起他们反感，这第二次去又不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平常那个在当地的福音布道的工作已经是由当地的基督徒做了，所以保罗去那边就是更多是在兼顾他们。兼顾里面的做长老的啊，做执事的啊，做童工的所以呢，跟那些不信的那种对抗呢，就少很多。所以你就看到这几个地方陆陆续续走过去，也就就没有扰动，没有暴动，没有人要杀他，没有，因为他很低调，就是只是拜访以前的所传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同工，对。好的，然后呢，好，到路斯的，那在那里呢，遇到了一个门徒，不是遇到，原来可能就认识了，第一次海外布道就遇到，为什么？你可以知道，因为他这边待的时间不长。然后呢，他就介绍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哦，原来就是这个 犹太人嫁给了希腊人，然后这个提摩太的父母亲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妇人是信主的，什么时候信的？对，这里没讲他什么时候信的，都蛮可能的，就是之前保罗在路斯德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你知道第一次还不知道路过路斯德两次啊，就来回嘛，因为原路来回嘛，路过路斯德两次，所以在这两次当中呢，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太妇人信主的，因为保罗刚刚传道的时候，尤其第一次他都在回犹太会堂，所以这个犹太妇人应该是有在会堂里面的。有在会堂里面聚会，然后就在保罗布道的时候，应该是他是信主了。所以呢，这个犹太妇人，提摩太的母亲哈，应该就是保罗布道之后的果子。然后他应该是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就很敬虔了，固定在犹太的会堂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你信主然后会成长到一定的程度，让人家有印象深刻，那表示他之前的根基已经蛮好了。他信主的根基，那个心啊，对主的心蛮好的所以这一家人呢、那我们因为提摩太很特别。那他的母亲在其他的书卷有提到是有尼基妈妈名字还有祖母，因为保罗也有提到那个他的祖母提摩太的祖母本身就是很敬虔的所以保罗跟他们一家渊源还挺深的。那深的原因呢，倒不是说因为认识很久了，见面很多次，不是，而是因为那个爱主的心都在那。就主理相通啦，神学一致，信仰一致，心智上面也能够一致。所以呢，当他们一悔改信耶稣之后就这方面是灵里面相通的，所以能够很快的就认定说，哦，这是我们同路人，我们主里面的同路人，所以跟他们那一家就应该是格外的亲近。对，就是提摩太呢，他的成长背景呢，就是从小就在敬虔的祖母，还有母亲生命的这个等于是滋养之下，这么好的见证在，然后又加上后来保罗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信主了，所以就造就了提摩太这个人，哎，很有意思啊，提摩太这个人啊。第二节告诉你啊，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都称赞提摩太。就这个年轻人，虽然年纪轻呢，路斯德在这里，以哥念在这里，两个比较相近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的都认识这个年轻人，而且不是只是知道这样一个人而已，而是称赞他。一个年轻的。你可以说他是基督徒哈，当然是家里面也是很敬虔，尤其是妈妈，奶奶跟妈妈，是敬虔的。对，他父亲虽然还没信，因为说他父亲是希腊人还没信，可是他父亲应该不至于反对这一家人信主哈。对，所以造就了提摩太他有一个啊这个那个。成长环境当中就是一个常常有机会经历那个这个宗教氛围也好，一个是基督徒教会里面彼此相爱那种关系也好，他就在泡在这里面，还不止，连路斯德、以哥念两个城市，所以他出名是出在两个城市啊。都称赞他那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那甚至呢，我们后来看到提摩太书 这个出现在保罗书信当中，神是专门针对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哈，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人也是很敬虔的，也很有见证的，所以保罗才会看上他，要带他同去。保罗就要带他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教养孩子，真的是照神的意思，而不是自己有意思，不是照自己，照神的意思来教养，因为神本来就是神的产业，就孩子本来就是神的产业，我们只是神啊，给我们机会来代管啊，神托管，把这个孩子托管给我们了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养育、照顾，然后把他这个孩子带大，那是神给我们机会啊！孩子是神的，神是的产业啊。那当然啦、啊，既然你知道孩子是神的，不是社会的，不是国家的，不是党的啊，对，是神自己的，对啊。既然知道孩子是神自己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你应该把你的孩子教养成怎样？不是你来定义啊，这是我们这个父母亲哈，历世历代父母亲，因为不认识主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盲点，我们把小孩子当成这个成就我的期待的工具。成就我们自己期待的工具，很多期待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对，所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做父母亲没有在这方面觉醒，当然也因为不是靠自己觉醒的来的，那是因为我们认识主，透过圣经啊，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才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啊。以前没有这些神的旨意清楚的时候，我们都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在孩子身上，所以啊，就造成了一大堆社会问题，一大堆家庭问题，因为我们这方面不觉醒嘛，也没能力觉醒，不能怪人哈，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机会认识主，没有机会，即使认识主了，也没有机会在这些神的道上面通达。所以你还是看到很多很多基督徒的做家长的，还是拼命在鸡娃自己家孩子。你拼命鸡娃的同时间，你真的就是，对，做了很多伤害自己家孩子的事。对，你想要为他好，是啊，可是用错方法了，定位错了。孩子不是我们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的，孩子是上帝的，做爸爸妈妈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有孩子可以去操练爱孩子。那孩子长大以后经历到孩子孝顺父母，这是特权，神给的特别的恩典啊，对啊。不过你能够教到那种程度，孩子真的会。真的能对啊，成长的过程能够喜乐的啊，能够是按着神的意志的，然后长大按着神的心意来孝顺父母，那是因为我们做父母亲就好像这个提摩太的祖母还有提摩太的妈妈这个样子，照神的心意来教养自家的孩子。当你照你的心意的时候，对啊。你常常就会发生很多你不想的事情，孩子却拼命帮你做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教养他的过程，你不断的违反他的意志，不断的不尊重他自由意志，不断的去伤害神赐给他的自由意志。小孩子会反弹的，等他有能力的时候，等他真的长大的时候，他就怎样对你。这叫现世报，对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尊重神，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不知道神在这个孩子有神自己的计划， 我们不知道尊重神，是以至于我们自己来当老大，我们自己来当上帝。对，这很多错误观念是这样形成的哈。啊，所以这样讲，刚好讲提摩太。对啊，为什么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会变成是两个城的基督徒都来称赞他？呀，对啊，灵性很好啊，年轻的时候，所以灵性好不见得要老啊。但是主要是你对神的心呐、啊，你对着神的心呐、啊，那个喜悦神爱神的那个心呐、啊，那神当然就喜悦你爱你啊，对呀、啊，那神所喜悦的，你说神不会为他开路吗？神不会为他铺平道路吗？那当然是嘛，对，好啊，所以这个提摩太之所以是提摩太是有原因的哈、啊，那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知道，小孩子是神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照管孩子。对，神的心意不是每一个小孩都要当医生，神的心意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上尖子学校，不是的，神的心意是让你的孩子爱主，让你孩子侍奉主，让你孩子按着神的话啊，来行在这世界上。对。神的心意让你家孩子越来越像耶稣，这就对了。只要违反这个的，那就不会是神的旨意。那你不是神的旨意，你要硬往那边拽，你那不就跟神对抗了吗？人变成信神的人跟神在对抗，该跟神打架，对，你说怎么可能顺利嘛？对，好啊，那是第二集，好。第三节，有疑问吗？有疑问吗？能再加讲讲话哈？有疑问吗？来，苏长文姐妹有疑问吗？苏长文姐妹有疑问吗？啊？不方便讲话。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没有听懂，
谢谢你。
谢谢牧师。
那我继续讲下去了，来。所以，因为这个孩子，年轻人啊，就好到。连保罗都觉得，这个很好，很佩服啊，所以保罗就要把他带到路上去传道啊，带他同去干嘛？就传道嘛，要带他去传道。哎，可是呢，现在有一件事情来，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啥意思？他没行割礼嘛？他之前没行割礼啊？那为什么没行割礼？因为做决定的是爸爸，那爸爸不是犹太人，他爸爸是希腊人。这也说到了哈，他的母亲啊，他的妈妈，你呃，他的不，他的姥姥，在北方来说，他的姥姥很敬虔，可是呢？也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了，人还是有软弱，敬虔的人也会软弱的，对啊，这是一种软弱，没错，对啊，居然嫁给外邦人了，对，把提摩太的妈妈嫁给他爸爸了，嫁给他外邦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圣经没有凸显出来，没有凸显出来，不过你也看得到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行割礼。没有按照这个犹太的律法行割礼哈，那为了这个缘故，保罗要带提摩太同去，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为什么？因为这还是在传道的初期，刚刚开始。 所以刚刚开始的特点有这个救恩是犹太出来的，所以他们还是得跟犹太人打交道，至少传福音给他们了。那个时候，那个福音的工作还没有说完完全全的就转向外邦人而已。即使到现在，神的旨意也没有说哦，从此就不用跟犹太人传福音了。啊，没有，从来没有过。神不会说哦，拿一个主意，好，窗口到此结束啊，恩典时期对这个民族结束了，我们以后不用再派宣教士，不用再，反正他们不信了，心硬了，算了，不放弃他们。神不会，神不这么做的，对，神这个是恩典时期，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时期，使徒行传第二章。神不会轻易把它关起来，什么时候关起来？教会被提以后才关起来。啊，教会被提了，所以那是第五印的时候，对，启示录第五印的时候，教会被提，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为主耶稣的名殉道的那一些灵魂，在祭坛天上的祭坛上。祭坛下，啊，对啊，不断的跟神呐喊，什么时候替他们伸冤？哎，结果异象里面，使徒约翰听到了，就是还要等候片时，等候跟他们一样为主耶稣的名殉道的这些人数，那填满了，啊，才替他们伸冤。啊，在还没填满的时候呢，怎么办？给他们。白衣，对，赐给他们白衣。第五印的时候，白衣赐下给那一些为主殉道的灵魂。你注意啊，是灵魂哦。我们这边可能有人还没有听过这个使徒行啊，那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哈，这门课，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对，在第五印的时候。啊，要伸冤，神时候还没有到，没有给他们伸冤，可是却给这些殉道者的灵魂赐白衣。灵魂穿什么白衣呀、啊？那就刚好就变成了是那个什么倩女幽魂是不是啊？那种鬼片的啊？当然不是嘛，对呀、啊。那个不是神的心意的，那个是人的这个民族宗教文化里面扯出来的东西啊，那是对啊，东方宗教扯出来那种鬼魂的观念，不是这个意思嘛？那灵魂干嘛要穿白衣呢？唯一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时候死里复活有身体了。啊，有死里复活的身体，那死里复活身体穿白衣，那死里复活大规模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灵里面死里复活的不是带着身体，真正死里复活有身体的死里复活只有那么一次，哪一次啊？主耶稣基督，哎，对啊，降临还没有实质降在地上，把基督徒带到天上，对，空中与主相会，那个时候。先复活的是已经睡去的弟兄，啊，还没睡的，还没死的基督徒啊，那一刹那，第二批哈，可是第一批、第二批只有一刹那时间而已，对，身体要改变，要改变，然后被提，只有那一次嘛，所以为什么是第五印？第五印被提的，教会是在第五印被提，我不是说时间点啊。对啊，我没有办法知道时间点，可是我们知道时机是那个时候，是第五印的时候，所以教会被提走了，才会有第六印啊。第六印里面14万4千人的以色列民受印嘛。好，讲那么多讲什么？对啊。好，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为什么把那个要让提摩太行割礼？因为正是要用提摩太，他有犹太血统，半个犹太人， 犹太血统的身份，能够跟比较容易跟那些有犹太背景的犹太教背景的人来传福音。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个时代重要？因为那个时代刚好就是一个跟犹太人传，同时间跟外邦人传。那个过渡期为什么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外邦人的教会，他们的神学观还没有扎得稳。即使他是像接下来腓立比那个地方腓立比教会，心很好，信得很好，可是毕竟他对神的一些原则，对于摩西律法所要带出来的原则不熟悉，不熟悉，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外邦人教会里面短时间就能够栽培出门徒，这些门徒能够担任教会的长老执事。纯粹只有外邦人的这个教会是很难做到这个事情的，因为你需要时间的。你光是带一个有这个服事的心智的门徒，你就需要有时间至少门徒培训，光知识的培训就蛮多需要了，更何况是教会领袖，对，所以呢，为了在短时，我指的短时间可能就是一两年、两三年，能够带出能够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执事的这种职分的弟兄，他时间不够啊，所以只有是从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兴起，所以对犹太人传福音，在保罗那个时代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带提摩太去传道，马上想到提摩太没有受割礼，对，提摩太没有受割礼，你没有光没有受割礼，你没有办法跟犹太人对话，因为他们直接说你这个没未受割礼的人，未受割礼的民，那是一个种族歧视啊，你跟神的约无关了，你跟神的约没有份了，你还传什么耶稣哦？对犹太人来说，你还传什么耶稣？你根本跟神的约无关的人嘛。所以呢，现在保罗真的铁了心要带提摩太去传道，为了能够让提摩太接下来更容易被犹太人所接受，所以他必须要行割礼，就给他行割礼。然后光是他附近的人，犹太人都知道，因为他很出名嘛，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嘛。所以这个人是外邦人的孩子，就风声都会传出去的。所以保罗就顾虑到这一点，要找提摩太去传道，让他当宣教士。哎，感谢主啊，他爸妈没拦阻哎，你就知道这一家人，爸爸的包容心很够，你只能这样子，他没信，因为他大概很爱他太太吧。对啊，所以包容这一些，没有拦阻，然后应该是祖母跟母亲都是非常爱主的状态，所以甘心乐意让自己的儿子去传道，跟保罗去传道去了，那也说得过去。怎么说得过去呢？因为保罗有很好的见证在那边，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地方，保罗都去。以哥念也去，所以保罗在那边把带人信主啊，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的主要同工都知道，都经历过保罗的带领，所以到保罗的这个威望啊，生命见证啊，都足可让做父母亲的放心。这个是走服侍神的路，放心把这个儿子那么优秀，交给保罗，让你跟着保罗，嘿，你就学着传道，所以，虽然叫这个使徒行传没有提到奥提摩太他个人如何的行为啊，哪一件 事情多出色，多出色，都没有，就是两卷书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用他的名字来讲。我知道他后来是当传道人，后来他真的就从这一个时间点之后，就成为保罗很重要、很好的同工，而且是跨世代的啊，跨世代，所以保罗有点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交棒的对象，我们感谢主。就留下这个见证，我们今天可以思想。好，第四节，好，他们就出发了。保罗、希拉、提摩太现在有三个人了。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有没有？这是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那个结论，有没有？把那个书信呢，留下来。对，为什么要写这封正式的信呢？因为那一些律法主义者，那些不信拿撒勒耶稣的犹太人，各会堂里面都有摩西律法，还有他们的 Mishnah 这个塔木的这两个口述律法法典啊，每个安息日在传讲，有根有据。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没有根没有据啊，所以写了这封正式的信。人家那个大法典，然后厚厚的一大摞，基督徒就一句话，对，境界偶像的物，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还有那个血，其他没了，没有其他的规条了，就那么一条。你不要小看，就那么一条，人家是一封信当见证的。有根有据的啊，靠着主耶稣基督唯一一个真的有所谓的教条诫命，就那么一条。对，那其他的呢？其他的都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其他所有的摩西律法的规条的原则，都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所以，我们不再守律法，我们是跟随耶稣。我们跟随主耶稣所成就出来的事情，就要远，就会因为神的同在的缘故，因为圣灵同在的缘故，就远超过你靠着你人自己的能力去守死，这个死命令，死的律法，对，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我们跟着耶稣，跟着学着耶稣的教导，让耶稣做主掌王权。这样的所带出来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厚厚的法典，不需要，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拿圣经是主耶稣的基督的教导，而不是把它当个律法书的法典来看待啊！不是好啊。把这个所定的规条就那么一条啊，这封《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的信啊，交给门徒，大家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哦，感谢赞美主，对，大家有依循规矩了。那一些律法主义者要来搅扰，哦不，你们要行割礼啊，放心。我们已经有文书的这个真正的规条，用文书来行事，对，有使徒们，还有耶路撒冷的长老们的背书，那其中两个就是耶稣的弟弟，哇哈哈，那光是这样，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就是最重要的神的旨意的基石了。12个使徒再加上耶稣两个弟弟，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所以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你本来从必须要守律法，要守到哪一种程度的律法，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现在有这封信出来，对，定调了，就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就对了，对，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因为是恩典，因为是恩典啊！对，你活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面， 人数天天加增。好的，有疑问吗？没有
老
疑
师，
问，
我有，
你说。
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行割礼这个啊，是不是也是在遵循摩西律法？因为提摩太也算半个犹太人嘛，他要出来传道呢，就要遵循律法。神给犹太人的那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受割礼啊。保罗有没有这个心智在里面呢？
要讲清楚，不是光是守律法，而是，
就是遵循神的话嘛，他们是立约的百姓。
而是为了让提摩太以后能够比较方便的去跟犹太人传福音，为了这个缘故，不是为了守律法的缘故。对，对犹太人来说，他是守律法了。可是从保罗真正要传恩典福音的角度，他不是为了守律法才给他行割礼，他是为了能够帮提摩太后来给犹太人传福音、铺平道路，所以帮他行割礼，不是为了守律法。你听懂意思吗？
听懂，就是保罗要带着提摩太出来传道，因为提摩太算半个犹太人，然后他们那时候面对的不光是外邦人，依然还有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要守律法，也是所以为了让提摩太更好的去跟人传道，所以把这个不是守律法，而是。要尊重人家吧，我理解的是尊重人家，为了好传道。但我这里就是有一点疑问，这不是后来你看保罗依然把那些拿线的人给他们赎的时候，保罗依然不是还是在尊重这些？我说的是尊重，那个犹太人的律法嘛，还给他们去
不，
交
这两
赎
个，这
还
两个
愿。
太不一样，因为你问出来了，你问的东西跳来跳去的，所以这个你问出来，所以我必须要讲两件事，保罗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在这边，保罗的心态是什么？保罗心态，当然我不是保罗，我只能从文字当中推敲啊。保罗在这边，就是因为这句话，只因这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割礼。所以从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去推敲，因为保罗现在带他同去干嘛传道？带他同去传道，那当然他这个犹太人的背景在哪里？半个犹太人，对，所以才会我接下来阐述啊，他是为了让提摩太比较容易的去跟这些犹太背景的人传道，所以为他铺平道路。因为人家的想法是什么？你半个犹太人，结果你连割礼都没有说，你未受割礼的人，人家标签都贴上去了，才不愿意听他讲呢。你是未受割礼的人，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办法跟犹太人传福音。好，所以这次事件讲得够清楚了，这个是为了提摩太传道以后方便他传道的缘故，不是守律法。可是，在耶路撒冷那一次，他为这个拿细尔人还愿的时候，带着几个去，带了两个，然后还要缴规费那些动作，那的确是守犹太人律法，不是只是说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不是了，目的不一样。为什么说目的不一样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保罗也是使徒们建议他的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要封住那一些反对他的犹太人的口啊，封住他们的口，封住什么呢？哎，他们在外面说保罗是混乱这道的，就保罗告诉这些人不要守摩西律法了。你只要信拿撒勒耶稣，他死里复活，他替你赎罪就好。当然，他们这些恶意的人不会讲那么清楚，对，他们会说那个是拿撒勒耶稣这道的， 对，所以他们定保罗的罪，就是他一个犹太人不守律法，反而还要毁坏律法啊。所以人家攻击保罗的啊，这个罪名是这样，所以使徒们还有保罗自己会去按着他们犹太人这个拿细人条款也好，洁净的礼的条款也好。所以带着这两个人去拿细人去，就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要还愿了，还愿去做这个洁净的动作，有做还愿的动作，也是一个洁净的动作，所以他们去缴了那个规费，是表明一个我们是犹太人，我们还守犹太律法。不过保罗知道，他守这个犹太律法不是为了得救，不是。守这个犹太律法，是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割礼就是永远的约，立约的证据，永约。对啊，所以按着神在，我们知道神在对犹太人的话已经讲满了，割礼就是永约，安息日就是永约。既然是永约的话，那就是永约。对啊，那就是永约。那所以他们犹太有另外一套这个眼光来看整件事情，因为神说的是永约，是犹太人的永约了。对，那所以呢，保罗那一次守这个的确就是守律法，可是保罗自己清楚，我不是我是守律法，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是因为我犹太人跟神有说那是永约，所以我愿意遵守这个永约，我表明我的顺服。可是保罗很清楚知道，我再怎么守这些律法，守摩西之约，守什么永约，我都做不到完全，我都得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替我赎罪。所以，对救恩上面，保罗是非常清楚的，只有单单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守律法不是丢脸的，不是丢脸的。那他本来就应该要守，那只是保罗知道，那个恩典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靠我们人自己守不了律法，做不到完全。所以我们格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他们来说是格外珍惜耶稣基督才叫对。不过守律法还是守律法，所以这两次事件的心态，保罗心态是不一样的。有疑问
我
吗？
还有个问题，老师，就是你刚才讲的这犹太人嘛，这就是割礼是记号是永约，那就是说，恩典的基督的这个救恩的福音里面的犹太人，那他们还是要行割礼吗？还是就不用了？
他表明他的顺服啊。要是我是犹太人，要是我在信耶稣这种情况之下，对啊，我守摩西律法是表明向神表明我的顺服。对，外邦人的我知道我不是透过守律法，守律法不再是我的重点了，而是我要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件事情，主耶稣讲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绝对进不了神的国。所以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神跟他们说要守律法，他没有因为说，哦，我信了耶稣，我就是自动成为外邦人，我就不守律法了。不可以的，不应该这样子的。对呀，他们应该还是说，哎，既然神的律法这样，我还是守。可是我知道，我守律法，我守不完全，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确还是要有那个守律法的概念在里头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就对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是守律法了，就不应该是了。对。
明白了，谢谢老师。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这个是虽然信了耶稣的救恩，但是他们的身份，神给他们立约，他们是应当遵守的，而不是靠着这个行过礼，得救恩，而是这是他要遵守神的话。我们外邦人呢，就完全不用了。我们是真正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宝血，那我们就做好我们的外邦人。明白了，现在谢谢老师。
不会。还有吗？
牧师，
有。
第五节我没有听清楚。
第五节，于是
对。
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哪边不清楚？
哦，你刚刚说什么使徒啊，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长老啊，什么这一类的。
那一类怎么样？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那一类怎么样？
讲十二使徒、雅各弟弟呀、这些的，我就刚刚这个没有注意听。
哦，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什么意思？他在此之前，外邦人教会因为不断有这些律法主义者啊，就是犹太人的犹太教徒啊，他们不乱骚扰吗？搅乱他们呢？对，甚至有这些犹太来的基督徒说：“你们还是要守割礼，要不然不得救啊！”就被搅扰嘛，所以大家就是闹哄哄的啊，对，闹哄哄的，所以莫衷于事。那就外就犹太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还是在律，就是他虽然不在律法之下，可是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守律法，他们还是去守。对他们来说不难，可是外邦人不一样啊，没有经年累月的犹太会堂的生活模式啊，没有，对他们来说，忽然要变成像犹太人这样守安息日、守洁净的礼一个礼拜2天固定进食，那很多条条框框，那是太多了，所以人就默。人的信心就会被干扰啊，对，他们觉得啊，这样才得救，那样没有得救，就说法一天到晚就是被这像海浪一样波动这样，就是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啊，这会影响信心的啊。你教会的说法没有一个固定说法的话，对，好啦，那现在有。耶路撒冷使徒跟长老所订规的条款，就是15章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嘛？对，就那一条而已啊。对，禁戒祭偶像的五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还有不要吃血，没了，就这样了。对，然后二中教会知道哦，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唯一一个所有类似诫命的只有这一条而已，没了，其他就跟着耶稣基督教导就好了，容易多了。所以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有疑问吗？明白了吗？
好了，现在比较清楚一点，谢谢牧师。
啊，不会。好啊，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没有啦，好，没有，我们继续进下去。来，接下来就是，圣灵禁止了。来，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美西亚讲道，他们就要经过佛吕加、加拉太这一个地方。来，我们看看美西亚，美西亚在这里，对，佛吕加在这里，加拉太在这里。圣灵禁止他们在美西亚这个地方。什么叫圣灵禁止他们在美西亚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说保罗跟希拉他们祷告里面，圣就跟他不要去美西亚，跳过去，是不是这样？对。 好啊，那既然禁止，他们就看看别的地方的人，就经过佛罗里加、加泰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就按照这个语气哈、啊，可能在以哥念这边，保罗他们就知道哦，不要去美西亚，圣灵很清楚，不要他们去美西亚，而、啊、他们就不去美西亚。可是还得往前呢、啊，所以就穿过加拉太亚线，因为往南走就没意思了，就不是新的地方了。那顺这条路，就继续走。那为什么不直接往以弗所这边我穿呢？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地理位置、地形的关系，反正比较好走的路也就往前就对了。这条路上往前就穿过亚细亚跟加拉太穿过去，然后到美西亚边境的时候呢？对，这边讲，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必推尼，就耶稣的灵不许。啥意思？到了美西亚这边了，从这条路来了吗？哎，要看，眼看着就要进去美西亚了，就圣灵早早说不许啊，那不如我们往东边嘛，最直接我就不进去了嘛，对不对？我就往东边去了，就是必推尼。就他们心里想往必推尼的时候，换成耶稣的灵不许了。一开始圣灵禁止，现在耶稣的灵不许，其实都是圣灵了。耶稣的灵就是圣灵，是，对啊，都是圣灵。一边圣灵禁止，另外一边是圣灵不许。进美西亚，圣灵不许。往反方向必推尼。耶稣的灵不许，那怎么办？那跳过美西亚了，所以他们就穿过，跳过去美西亚，没有停留，到了特罗亚。对，经文上跟你告诉我们了。所以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往东不行，那只好往西。往西马上就进美西亚，那我越过去嘛，避开来，拐个弯儿。避开来，或者是不停留，那个地方不停留，森林禁止。弟兄姐妹，这个叫传道。传道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想，你可以想，可以祷告，可以寻求，像他们也想啊，要去佛吕家，要去必推尼啊，祷告，你可以想，没有问题，想没有问题。可是你有这个想法，不见得神要你马上现在这样做，所以你得等候的。你有想法，还得等候啊。拿单很厉害，他有想法，什么想法呢？大卫跟他讲：“哎，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对我太好了。”对啊，那拿单早就知道大卫的意思啊，要帮神盖圣殿啊，把约柜接回大卫城。这个心态已经知道了嘛，拿单早就知道了。要不然大卫王没必要哦。现在耶路撒冷打下来了啊，大卫城那他的堡垒也搞好了，把约柜接回来吧，接回来。对，所以拿单早早在人的层面就知道大卫想要盖圣殿了。那等到大卫亲口讲这句啊，你有神的同在，爱干嘛干嘛，没关系，神会支持你。结果当天晚上打脸，呵呵，对啊。耶和华神直接跟拿单讲：“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没有要大卫帮我盖圣殿，就是这样的道理。哦，今天你做神的工，你应该要有很多想法，而你的想法是你的想法，不见得是神给你的意向，不见得，或者是时机，像盖圣殿要盖，可是不是大卫盖，他儿子盖。”时机，对，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对了，这是神的旨意，你想对，可是时机不还不到，那时机还不到，你也得顺服啊，时机不到就时机不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对，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不只是远远的意向啊，你需要知道哦，你一辈子服侍神的方向， 耶利米服侍的方向，神早早就告诉他了，拔出柴槐，火快请覆，然后建立战士。年轻的时候就告诉他了，然后呢，一辈子就在这个意象里面。可是每一步，你一辈子里面有很多个转折，很多步，你每一步都是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你不止意象上，一辈子的意象上，你需要神的话，你包括你每一个，因为你是献身活祭的人，你的命就是耶稣的。所以你下一刻要怎么样，都是耶稣掌管着。那你真正的神的仆人，你就应该始终这样，都是这个样子，等着神下命令的态度，等着神的命令的态度。你可以有想法，有感动，没有问题的。像大卫现在非利士人又攻过来了，哎，他想打，他想要回应，不过他打之前还问上帝，上帝啊，可不可以打？可以，绕到后面去，神教他怎么打，留个伏兵在那里。对，你可以有想法，不过你的想法要问上帝过。那这样就真正的合神心意了。你要让上帝有说话的那个空间在，这样神的话才可能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不然你学的圣经，你读的圣经那是平行时空。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啊，跟另外那个你学了圣经，没有把圣经当一回事，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那个你，两个都一样，同时存在，叫平行时空啊。不是啊，神不要我们这样啊。你学到的这些圣经原则，都是为了要预备让你这个有足够的装备来寻求神旨意用的哈。好啊，现在保罗就遇到这个状况了，没路了，不能去庇推尼，往东走不能往东，往西进美西亚不能，往南又回到原路，那到底要去哪里呢？那既然不能去美，那我越过美西亚吧，我就到这个，哎，特洛亚，居然神没拦阻啊，就来到特洛亚了，然后呢？然后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可能保罗这个睡觉的时候吧，异象现给他。睡觉的时候也许是做梦他没有强调梦就对了，这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因为异象里面的人不是说实质上的那么一个人呢，异象里面的人这样一个，就最接近的就是这个。像彼得那样，我魂游向外吧，天上一条布垂下来，里面有各样的活物这个走兽啊，彼得宰来吃，那真的有那些东西吗？异象嘛，没有啊，虚的啊，异象嘛，对，是做梦一样嘛，异象，类似这个样子，所以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其顿人？因为看穿着打扮。保罗那个时候，第一个他是大树人，他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对这整个地方他应该是有一些概念的。对，那他是地理位置上是有一些概念的，因为那个地方人嘛。对，所以马其顿人的穿着打扮口音，可能他自己没有去过马其顿，可是。他应该是有遇到过的这个基利家的大树，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城市了，所以有一些人还是遇得到的，尤其是在海边，很可能也是海港的，所以交通往来应该比较方便，所以对人方面的各地中海各地的人口，他多少是有一些见识的所以。哎，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马其顿？他讲了，过到马其顿这里来帮助我们，穿着打扮、口音，再加上这个话里面的目的，来马其顿，所以他应该就是马其顿人。好的，保罗看见那个意象了，我们特别，我把它用绿色的底色把它标出来，我们。 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认为，那我们为什么有个我们？因为路加加上来了，之前写保罗就像写别人的故事一样，现在从这里开始，哎，往后走，哎，变成我们跟写作的作者搭上关系了，跟路加搭上关系，所以可能就是啊，也就是在特罗亚这边。因为他其他经文就没有再描述保罗跟路加什么时候遇上。对，第一次海外布道没有提到路加，路加也没有在现场，写作也没有提到我们。那路加会知道第一次海外布道是知道是人家跟他讲的，就把它记录下来。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我们了，应该路加这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团队了，所以现在。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啊，四个人一起往前走了，这样子。啊，他们就认这个以为哈，不是自以为意的以为，但是认为，他认为，我们就认为呢，有这个意向呢，哎，我们就认为神呼召我们，就一开始是保罗一个人开始的，既看见异象。到后来变成是我们以为我们神召我们从一个人变四个人，意向的传递也是这个样子，最好有两个一起啊，像这个扫罗保罗变这个扫罗还没变保罗之前那个扫罗，跟亚拿尼亚。同时有这个意向啊，那个是最好最好的，最清楚有自己神亲自的印证，要不然就是哥尼流，还有在约帕的那个削皮匠家的那个西门彼得，同时间他们都互相有意向，互相来佐证，那就很清楚知道是什么旨意了。不过这边并没有哈，那并没有也没有什么瑕疵啊。后来。是不是真的神的带领？你看接下来的结果就知道了嘛。那接下来就讲到进到腓立比了，哎，结果在腓立比就真的就神就兴起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啊，吕底亚家在吕底亚家的教会，第一家，所以有这些。结出来的果子来佐证这个意象真的是从神而来。哎，没有办法确定。是啊，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确定的。那就是凭信心咯，凭信心咯。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确定，也是凭信心咯。耶和华神告诉亚伯兰去，对，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圣经记录了第一次神跟亚伯兰讲话，亚伯兰有足够的理由说：“神啊，我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神，麻烦你印证我一下。第二个呢，即使你讲的，会不会是我自己的想法呢？”他有足够多的理由讲这些话呢？是的，对。那你怎么知道是？走走看喽，往前走走看喽。那么大的决定是啊，那么大的决定，你不走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嘛。走走看，后来真的亚伯拉罕真的走走看，那真的走走看，走走看了，带着老婆，他老婆居然没有反对他，这也是神助攻的结果。对，要不一般这种样子，什么信心生活的耶？我们的女性同胞，这个普遍的本性，择良木而栖呀、啊。为什么要良木？安定啊。为什么相亲的时候要问几套房、几套车，彩礼多少？生活有保障啊。对呀、啊，女人择良木而栖，这是理所应当的啊。大家的人性都是这样啊。所以啊，莎拉她肯让她的老公，就这样凭信心， 那是神开路的结果。要不然，要按照一般女人的想法，你疯了你，怎么可能？你这样干，我跟你离婚。对吗？话都可以讲很狠的嘛，对不对？对，神开路，所以这里也是哈。就晚上做了一个梦，马其顿人，所以就说请过道这来帮助我们吧。保罗把它分享出来，所以是这个希拉跟那个提摩太大概年纪小，大概也说不上话。然后呢，路加人家干过医生的，所以前面这三个大人呢，大概就商量商量一下，好吧，我们走吧。为什么？你要走回头路吗？什么意思？现在人已经在这里了，过到马其顿吧，只有向前了。你不过到马其顿干嘛？又回到美西亚吗？圣灵禁止的。再继续往东，跳过美西亚，继续往东，有原路了，要不然就要需要被逼推你，逼推你已经耶稣的灵不许了，那只有往西了嘛，对不对？往西是海里面了嘛，那试试看喽，我也不确定，试试看啦，你知道意思吗？这个叫服侍神，信心啊，信心啊，那牧师啊，你这样讲越来越混了。对呀，一方面我们需要确据，我们不想，对啊，如那些鹿的蹄啊，跑得比神快，对啊，因为神不喜悦嘛，让我们这个像鹿的蹄一样跑得比神快，神不喜悦啊。可另外一方面，现在有声音，不确定，怎么办？有声音好过没声音啊，对不对？有声音好过没声音，是不是？没声音，神没有讲话，对啊，你现在有讲话，不确定是不是神啊？对啊，因为你自己也可能做梦了嘛，对不对？你有可能有一些意念的呢，对啊，弟兄做弟兄的，有老婆的意见呢，你很多声音呢。试试看呗。一方面没路走了，过到马其顿看起来像是一个最合理的。当然，他可以选择不就算了嘛。我们就直接这里收手了，往南走，吕底亚以弗所、吕加、庞菲利亚回来嘛，是不走原路，路还很多的嘛。那是梦里面。马其顿去，那怎么办？至少有话，不知道会不会是魔鬼上的搅扰，不知道。反正其他都没路了嘛。圣灵不许啊，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那反而现在有个马其顿护照，那我们走走看呗。我们的命都是耶稣的嘛。好，那我们就走走看。是这样来的，这是一步一步推敲，我们对神的旨意都是这样推敲来的。哎呀，最怕的就是这种想法，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就我们用人的角度讲出这样的话，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嘿嘿嘿，你那么笃定的一定，就常常就不是。国内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这种心情。你对神的旨意的寻求，就是这样一个很谨慎的、倚靠神的心态的、抓着神的话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前面的路都是人是未知的嘛，你必须的，一个很谦卑的摸着神的旨意来过河。那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就是演绎这样一个过程，演绎这样一个过程啊，很写实，很真实啊。那之后，无论你是传道，愿意被神使用来传道，或者是这个， 对啊，这担任教会的同工，对神前面神的道路，他有什么样的指引你要寻求？其实心情都是这个样子。不过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因为话，保罗那个时代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难多了。难在哪里？他们那时候圣经还没写完。尤其是新约如何建立教会的圣经，还没正在写的过程，就是经过经历这些使徒们为神使用来传道的这些过程来写圣经的，他们正在写，正在这个酝酿形成圣经的过程，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难，难就是难在一方面有各样的声音，包括了神的感动，包括魔鬼撒旦的搅扰，包括人的声音这样子。他要怎么样取舍，然后最后做怎么样的决定，然后真的往前这样，难，比我们难多了。哎，可是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原则，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因为圣经写完了，我们可以知道神说话。保罗那个时候神说话，你只能是用类似迷信这样瞎摸。可是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一种，对啊，不是太平天国那个啊，有什么东西天兄跟我讲，就看到那个洪秀全跟其他的手底下东王西王那天兄跟我讲，如此之确定这样子，那你遇到那种很确定很确定，你就知道他在吹牛，对啊，对，反而是越谨慎的啊，可是。就是要抓神的话的这种的，那反而因为谦卑，因为他知道他只不过是个人，他需要依靠神，所以在需要依靠神的状态，他只能谦卑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子的心态在那里，如履薄冰啊。可是虽然如履薄冰，可是不是说不敢迈开脚步，该迈开他会迈开，可是还是如履薄冰。抓着这些神的声音，不确定，不确定，可是走走看，摸着石头过河。保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对，这叫做抓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你哦，我很确定，我很确定，我很确定，那就不用什么信心了嘛，对不对？对，我很确定了。等到你说你很确定，很确定，那就不叫信心了，啊。对，所以保罗在可以说他人的想法用尽了，没路了。这个时候马其顿意向来了，所以以为他们就认为同工们同心合意的认为神呼召他们。要去传福音给马其顿那里的人，这个过程很重要。如果只有一个人说神呼召要往那个方向，那基本上跟洪秀全大概没什么两样的这样。可是如果变成是一个看到异象，然后我们随即就跟上，哎，感谢主，对。那我们不能说阿狗阿猫都算了，我们不是灵里面追求的成熟的、愿意献身服侍神的这样老练的我们，这四个没有问题吧？对不对？至少头两个没有问题。保罗自己，希拉，对呀、啊，希拉只是去传信给安提阿的，传了信以后他就决定留下来了。为什么？坚定的要留下，因为他太羡慕保罗要做这个工作了，坚定的留下，就有家不回啊。他宁可待在安提阿，后来被保罗挑上了，然后第二次海外布道，对。然后路加也是这样的心智嘛，要跟着保罗他们去传道。医生当然，人家开门诊收门诊费多好啊。如果医药没有分离的话，对啊，自己家隔壁就是药铺了，多好啊，两头赚，看诊赚，药钱也赚，多好啊。那陆家为什么不做这个生意啊？ 他更羡慕像保罗这样传道。所以啊，跟着保罗传道了，那感谢主啊！那灵里面，这个已经有在思考过代价，跟随耶稣的代价，做主门徒的代价了，已经思考过的啦。那提摩太不用讲了，对啊，灵里面已经很好的乖乖牌，年轻嘛，那跟着保罗做实习，传道人实习。我们这样的我们。就是神不会放你一个人去冲的，要我们，我们，我们随即想要去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同心合意了。去马其顿干嘛？唯一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给那里人听。这四个都预备好了，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对。你尤其像他们这样，就是当宣教士这样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对，狐狸有洞，对，天上的飞鸟有窝，我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吗？这就是传福音传道啊。那我比较起来，我付的代价太小了。我时间到了，我那个教室一打开，对啊，大家都来上课，然后时间。对啊，结束了我就下线了，我也不用坐飞机，我没有舟车劳苦，太容易了。对啊，对啊，你们那边遇到什么这个安那个安来找还找不到我，对啊，对啊，抱歉了，对啊，你是你，我是我，对啊，你打电话来这个我哪个单位哪个单位，我理你啊，我再见。比较起来，这个是太不一样了啊！不过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功课要面对要学，对，每个时代功课要面对要学哈。对，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功课要面对。对，神在这种时候，他指望的不再是我们这些海外的人如何进去里面成为多有名的讲员啊，这样子不是的，那个不再是重要的。对啊，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在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装备起来？里面的时候，光是传福音，你能不能独当一面来传福音？你那福音弟兄没带起来，你有没有足够的属灵知识啊，来栽培他成长？你有没有足够的属灵知识啊，在里面呢、啊？在这种啊，这个等于是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依然的。在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的情况之下，却是默默的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来传递福音。你没有这些，很厉害、很大的这个牧师很成熟在旁边啊，盯着你，没有。可是还是要传福音，还是要带门徒啊，不能带成异端。所以带的人本身要装备的好啊，你能够默默的、安安静静的在带，你不断的有东西可以输出，对啊，那神要做的，现在这个时代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说扶持哪一个明星教会、明星传道人，不再是这样了，而是，对，就是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这样，你受装备，你的道通了。你的道通了，不止救恩通，你门徒的道也通了。如何建立教会、寻求神意向的道也通了。感谢主啊！你在各个角落就能够被神用，两三个同心合意的祷告，耶稣就同在了。你说祷告会干嘛跟你同在啊？不是让你病得医治而已啊？干嘛跟你同在啊？要建立教会，两三个就可以建立教会。你就看你愿意被神用到哪一种程度，对，两三个教会的定义不是要超过100个人聚会才叫教会，不是啊，你对啊，你家的这些亲友们，你能够帮助他们信主，感谢主啊！你手边虽然我们现在都一胎化的，可是你亲朋好友加在一起，你少少的你关系网，对，一年到头会有的关系网8家10家没问题的，光是他们的灵魂你就做不完了，我跟你讲。你只要认真做的话，你把它当一回事，你做不完了。对啊， 教会是不需要做广告的，为啥？因为是人际网络，是网络，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大会堂、大建筑物在那里，不是像耶稣那个时候传道，全部都是人际网络了，对，都是靠着人际网络的，默默的做，安安静静的做，所以需要很多通达的门徒啊，这个时候不再是靠几个明星传道人啊，不是，对。那每一个时代要面对的功课不一样，对。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是现在的挑战。那当然，神也用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方法来胜过这些挑战。要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方法。对，换个时代不见得有用，放在美国这边不见得有用。对呀，对，人心想法都不一样了。对。哎，可是现在在国内就是要这个样，这样是最好的。好的，说走就走啊！于是11节，还没读哈，我们来看，他们来到腓立比了，谁来帮我们读啊？从11节读到15节，谢谢。
于是从特勒雅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湖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于迪亚，是忒亚忒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如是强留我们。阿门。
阿门，阿门。你看到保罗一路哈，包括第一次海外布道，现在第二次，他所经历的真的就是，对，那些跟随主的，那些顺从主的心意，然后去传道的。跟随主做门徒啊，然后这样去为了主和主的福音的缘故，这样传达的，神赐给他们的真是百倍啊，在今世不得不百倍。为啥？你看到吕底亚刚刚信主，怎么样？就请这一群人4个人哦。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到他家里住，强留他们。那保罗这一路真的就是被接待，当然也有餐风露宿的时候，是一定会有的。可是只要那个当地有基督徒，就有人接待他们。只要当地有神预备要后来信主的，就接待他们。对啊，接待的地方就是家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睡的床，你一辈子就住在几个家，一个家搬两次，两个家三次这样，你就有手指数得出来啊，不太可能太多啊。他们天天换，天天换地方。一个礼拜换一个地方，如果留的比较长，几个月住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换了几个家了？什么意思？你花了几百万、几百万买了这样一个家，对呀，背贷款背了多久？人家天天换家，对呀，没住没几个月就换一个新的地方，人家家好几个，是不是百倍？比你多百倍，是不是？ 换成我们今天的像我这样老师傅，我老师傅当初在国内，对呀、啊，坐飞机一坐到了，弟兄姐妹来接了，都是专车接送，到国内，对啊，因为买高铁票啊，长途的这个票那个票，飞坐飞机啊，都要看你身份证。去了哪？去哪？人家都知道得很，所以一去到国内，出了机场，马上就是这个自小客，我们小客车接着到处跑，然后全国跑。对，什么意思啊？到处都有司机，人家抢着坐他的司机，然后给这个老仆人坐的车，教会派的，不好意思，给太破烂的，万一路上抛锚了。抛锚了，影响下一站的这个童工培训啊，不行，带烂的，一定要上档次了。所以抢着当他的司机，走到哪边都有最好啊，这个弟兄姐妹尽心的接待啊，有最好的司机啊，开上那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撑头的车，是不是百倍？我问你，对，我们拼命的攒了钱啊，买这个房子，弄这个车子。然后紧巴巴的，我们这样过了一辈子。那些被神重用的传道人，真的就是百倍。哎，是讲起钱都是不多少少的。哎，可是呢，哎，因为服侍神就是这样的待遇，对，百倍。保罗他们也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中间很多的很多受逼迫、属灵征战的代价要付啊。是的，哎，可是呢。如这个神预备起来啊，那对，所以保罗说他可以处富足，因为他真的富足过嘛。像吕底亚在这边做卖紫色布匹的富人呐、啊，紫色是当时候贵族皇族用的啊。他卖紫色布匹意味着什么？人家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呀、啊？就是那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太太，你说他跟官太太做生意，他会穷吗？你知道意思了吧？对，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细节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为神做工，神真正为神做工，摆上，神不会亏待你，神不会亏待你。当然，有的时候神要使用你当见证了，对呀、啊，对，为主做见证，常常就是为主受苦，或者是为主殉道，那有可能的。不过神不会亏待你，神不会欠你，你不绝对不会说我做的比神做给我的多，不可能，对，神绝对不会输给你的。你奉献的心智在那里的，神只有加添你百倍的。啊，只有那一条路啊！啊，不会说你为神做了这么多以后，神完全不祝福你，不会的。如果你忠心的是服侍神的话，不会的。好的，那我们看了，于是说走就走，有呼召了，要去马其顿了。于是从特罗亚开船，摸着石头过河啊！这保罗一点都不是那个啊，那洪秀全呢、啊？天兄告诉我啊，就是这个旨意，不是啊，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大家试试看，大家试试看，大家同心的，好啊，试试看啊，那我们就走啦。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了，一直行到了萨摩特啦，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也没有继续停，那第12节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那为什么中间这几站没有停下来传道？不知道，反正就是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样，那我们就这样理解就好了。到了腓立比，这是马其顿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哎，有意思了。既然这边讲马其顿这一方就越过了这边嘛，越过这两个海峡，大家。头一个城是腓立比，所以他上岸的地方一直到腓立比，应该不是什么大城，都是小镇。 就到腓立比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城。那个城的特点呢，是罗马的住房城。罗马的住房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地理位置很重要，可能是关键节点，所以罗马帝国在那边放的部队有没有？像那个不，那个什么，忽然忘记那个名字，加百农。加百农，我们有解释过吗？两条罗马官道的交接口的正南方，二十里路正南方。那为什么不在直接交接口？因为下面后接下二十里以南是加利利湖啊，所以加利利湖好生活啊，那边有水源啊，可以打鱼啊，地势也比较有适合比较耕比也耕种啊，对。所以加百农那个城，这个地缘的节点，那腓立比就是在那里。所以那边如果有部队在那边驻防的话，对，罗马的驻防城嘛，对，如果有部队在那边驻防的话，意味着有生意可以做，人呀，吃食啊，罗马部队啊，部队集结，哎，你要吃饭啊，要吃饭就有做生意的机会嘛。那部队在那里也不是只有部队啊，也要其他的消费啊，所以自然而然那边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城嘛。那部队如果人多的话，大官还多呢。对呀，不止军队有大官呢、那边有一个部队的总部在那里，那这有配套的吗？那肯定啊，有其他的政府设施也会设置在那里啊，所以。你光是这些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大城，所以啊，更何况有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所以那你就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保罗不是说哦，看到人就传，当然如果他有空，他肯定看到人就传，可是策略上面他要停留在哪边过夜，在哪一边开始有策略性的公开布道，那肯定有他的考量哦，那按照。他布道的原则，对，救恩从犹太出来，所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一定找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会堂最好。腓立比没有会堂，可是呢，哎，有一群妇女，这边讲有一群妇女在，犹太妇女在一个河边啊，在有一个地方过安息日，哎，这个他知道，所以这个有戏啦。所以为什么过了马其顿？第一方的头一层是腓立比，救恩从犹太出来，所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先找犹太人，先找那个，对，会堂，没有会堂有这个地方也可以，感谢主。哦，所以他们在那边住了几天，到了安息日，他们出城门，应该是听说了哈，没有会堂，可是呢，河边。出城门外的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犹太人祷告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包括了路加了，就坐下来对那群聚会的妇女讲道，神预备的，让他们遇到了。对，哎，里面就有一个人很特别，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她是来这边做生意的。推雅推拉城的人，推雅推拉，约翰启这个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对七个教会讲话里面，推雅推拉教会，哎，那边的人呢、啊？感谢主啊，素来敬拜神。那这七个教会在哪里？就是这一块以弗所。这一小圈，这边让推呀推啦，这边有一小圈，七个，这七个城镇就在附近，七个这一圈哈，对，那吕底亚就是个推呀推啦的人，哎，好啊，跑去腓立比那边做生意了，而且还做有钱人生意，那、哎、贵族的生意，哎，他不止，他素来敬拜神哦，这让我们现代人看了就可以足够让我们想很多了。人家生意做那么大， 做贵族的生意，然后跑那么远来这边做，素来敬拜神。我们现在要我们做生意的基督徒啊，对啊，你主日能够坚定的来到聚会已经很不容易啦，更何况素来敬拜神啊，那让我们想很多，不过也让我们看到。你真的是素来敬拜神的人，如果是神叫你做生意的话，就你的恩赐，神就叫你做生意，然后你是敬拜神的、敬畏神的，你爱主，然后是为了你做生意是为了爱主，感谢主啊，那个生意只会越做越大，因为是神要你做的。第一个，神不会丢脸。丢他自己脸。第二个，你爱主，对啊，你爱主，所以神要做见证啊，超乎万民，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嘛，为首不为尾嘛，什么好处都让你占尽了，神主动给的，因为你爱主啊，用这样来见证神的荣耀。另外一方面，教会里头各色人等都有，每一个经济阶层人都有。对啊，教会不能够大家都是穷光蛋了、啊，对啊，不能啊，对啊，那就神就不公平，神要均平，是马其顿各教会里面，他有一个是，对，按照我们知道那个保罗书信当中提到的哈、哦，有极穷的教会是有啊，应该就是腓立比吧，马其顿那边的教会啊，哎，可是呢。极穷的教会里面还是有富人，神要均平的嘛，啊，对，神要均平的，所以啊，神会刻意兴起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世上赚钱是服侍神的恩赐，我也很愿意成为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对啊，对。也是，这是恩赐，神呼召，神要你干嘛干嘛的问题哈，神命定你干嘛干嘛的问题，对啊，有些人能够做生意，是的，可是呢，不是神要他做的，为什么？很明显，生意赚到钱以后，离神越来越远，那就不是神要你做的，魔鬼要你做生意，哎，你做的生意离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对，所以祷告清楚哈。所以这个吕底亚不容易啊，做生意啊，然后呢，专门做贵族生意，可是他没有迷失，素来敬拜神，素来这个两个字就告诉你，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我感谢主，神预备在这里，不是腓立比人，推呀推拉人来这边做生意。来这边，也许因为他在这边已经有家了啊，对啊，可能就是，对啊，闯关东一样啊，对啊，闯关东，来到这边做生意，那来到这边做生意，他还是坚定的来敬拜神。我感谢主啊，那是预备在这里，预备什么？神预备他在这边听到福音，听到福音。第一波常常第一波信主的到一个地方，第一波信主的神就把这个第一波信主的特别的恩典啊，临到那一些敬虔人。哥林流一家人就是这样嘛，外邦人第一家真正得救了，因为他敬虔，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就是敬虔人，所以量给他们的吕底亚也是这样，素来就敬拜神。那神纪念他素来敬拜神的心志。欧洲第一家基督徒就是他们家。所以保罗讲到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啊。主就开导他的心， 所以一个人真正能够清楚信主啊，祷告太重要了。祷告，那就是周遭的人啊，为这个人能够清楚信主祷告，为这个人能够有悔改的心，为他呼求。对，主听这样的祷告，所以主就开导他的心。我自己相信保罗。他不是只是见了个异象来的，他这个宣教团队一定是为这个事情祷告，一定是祷告了。这生活当中就祷告，他们四个聚集在这里会，就像主耶稣的门徒带他门徒，一定是天天聚在一起祷告。你到新的地方来干嘛？来吃吃喝喝旅游，然后就回去了吗？再见，照片照了，录像录了，对啊，对啊。完毕了吗？不是啊，你祷告什么？有人悔改归向主，要不然你白来了嘛，旅游一场而已啊，要有人悔改归向主啊，谁那么有福气啊？对啊，对啊，主的道要进来这个新的地方，谁那么有福气？第一批就能够听到，而且不止听到，还信了，里面有悔改的心呐、啊，为了这些人祷告，为了这些人庆贺。主预备谁？爱主的，素来敬拜神的，第一批要信主。所以祷告太重要了。祷告祷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祷告这个病痛、那个病痛。其实最重要的祷告不是病痛，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死。总有一天神不听你祷告，你死了。可是我们不怕，因为耶稣会让我们死里复活。感谢主啊！所以为病痛祷告，实在是因为病痛很难受，我们都病过，我们牙齿都痛过，我们知道痛起来真的要人命，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神给我们怜悯人的心啊，为他的病痛祷告，为他的辛苦祷告。重点不是好起来，你重点放在好起来，你完蛋了。有一天他不好了。这个人不好，你就灰心泄气了，是不是？越爱主的结果不好，结果这个你觉得时候没到就被主接走了，你灰心了哈？不要灰心，因为这不是你的重点。为病痛祷告，当然我们希望他好啊，可是我们知道现实上面来说，总会有人有不好的时候啊。对啊，所以啊。让病完全得医治，我们心里应该想的是什么？感谢赞美主，这个是重生得救的，它里面会有圣灵的，它以后一定是胜过死亡的，它里面一定，它以后会是死里复活的身体的。你为病痛祷告，心里想的是，真正的想的是这个，他信清楚了没？啊？明明有机会信清楚，可是他没有信清楚怎么办？一方面，所以要为他还先不要死祷告啊，还没信清楚啊，不能太早死啊。对啊，你信清楚了，感谢主啊，那上帝要你活多久，活多久，以后会有死里复活的生命，没关系的。对，哎，可是没有信清楚，那影响可大了呢。真正祷告的重点不是病得医治，不是困难解决。真正祷告的是主开导他的心了，叫他留心听到。我不知道你当基督徒几年下来，你可能传福音，可能有服侍教会，你几年下来。谁后来会真正的清楚重生得救？谁？留心听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祷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求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到。这是最重要，因为只有这种人会真正的得救。撒种的比喻。讲到最后，只有那种好土，心里是好土的，才会真正得救。其他前面的都没得救。 所以这个祷告是最重要的，求主开导弟兄姐妹的心，慕道朋友的心，叫他留心听道，留心听保罗讲的话。哦，感谢主啊！他和他一家既灵洗了信了，哟，这时间是真是快。听了保罗的讲道，主开导他的心，他留心听了。然后呢，下一句就是他和他一家既灵了洗。这中间这一句到14节到15节之中，是不是有几天几夜几个礼拜？不知道他没写。不过他语气上告诉我们，他说吕底亚就说了，就求我们，求这四个人，你们呢？你们这四个人呢，如果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换句话来说，这几句话应该就是在当天讲的。保罗讲完道之后，大概没有多久，可能要谈一下了，他们就临洗了。讲完道可能没10分钟，也许40分钟吧，再多谈一点点。他和吕底亚和他一家就领了洗，就受洗了。哇哦，这是神机骑士的速度了。这不是只是哦，保罗一个祷告他病好而已，哎，他和他一家领洗啊！你回头想一想，你和你一家领洗时间要跨度要多长？头一个受洗的，到最后一个受洗，30年过去了，对不对？他和他一家临洗了，听第一场道结束没有多久，就说他要受洗，然后保罗居然就帮他给洗了，不是忽悠来的哦。我自己的外甥女念大学的第一年被带到呼喊派去。去那边第一次还第二次，人家找他去，他也就去了。找他去的，他自己想要受洗，然后跟着他去，他同学了，找他去，他同学，然后去了以后，哎，今天刚好办洗礼，你信不信？你要不要洗？然后他就洗了，然后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洗，那就忽悠人受洗啊！我相信保罗不至于那么没良心啊。那个时候就帮人家受洗，不是，他是清楚了，肯定是清楚了，他才受洗的。然后呢，更可贵的是什么？他和他一家都清楚，然后临洗。所以怎么可能嘛？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这种完全没有教会背景，没有这些圣经背景的，怎么可能一天就受洗啊？听到一天就受洗。因为这一家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不会只有吕底亚太太就在这个妇女一起祷告，只有她在那，没有手机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有没有手机？哎，我跟你讲啊，我们这边来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呐、啊，赶快来，赶快来，电话打了他就来啊，不是。吕底亚不是只有一个人素来敬拜神而已，你从这一句话看起来，你就可以知道他如何，他一家当时候就可以领了洗，很可能他家人在啊。在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群聚会的妇女讲道，可能男的没来啊。男的没来，因为听完到了以后，赶快冲回家里，把他家男人给带来。当然，这个经文只有短短的一节几个字哈，我们很难说去勾勒出整个全貌出来。不过，保罗不是糊涂人，他不会忽悠人信主，不会骗人家信主，所以。能够做到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大大小小家人能够来， 肯定要来到这边。其实，所以那场道不是只是1个多小时听一场道而已，可能是讲完道之后还继续谈，谈的过程里面，这一些人有机会去回家里找自己的老公，把他也叫过来，这样，然后叫过来也不能平白无故就给他洗了，像我那个外甥女一样，完全无知就给人家洗了。肯定还要谈到，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安息日，反正是安息日嘛，一整天的就没有干别的事啊，都就在讲，就在神的话，在敬拜，在祷告当中嘛，他很刚刚好，很好，所以一家人都来了，本来只有妇女了，一家人都在了，所以他和他一家领了洗了，领了洗以后，请到我家里来住，强留我们。所以肯定，应该很肯定，那是同一天的事情。所以吕底亚和他一家领了洗以后，就马上就要决定，一定要留这4个传道人去他们家住。所以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真是真信主，或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一定要给我这个面子。对，你觉得我是真信的话，你一定要给我这个面，不是，是对，神在那里。刚刚有没有讲，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摸着石头一定是过得了河？过了吗？神用这件事情来向保罗、希拉印证，来马其顿是对了。神在那边有预备人了，来有预备人接待你们，有预备人是预备谁？素来敬拜神的人，让他信主。预备的这一家人变成接待保罗他们4个传道人的家庭。你别小看接待，接待意味着什么？保罗他们不是哦，讲完道，我们大家吃吃喝喝，看看哪边吃火锅，哎呀，小肥羊啊，是不是？对呀，然后隔天换日本料理这样。传道人去到人家家里啊，全部都在布道，尤其是出信，也知道在这时间可能待不长，赶快出信见招，哪有时间吃火锅啊？哪有时间？哎呦，隔天我们换换口味啊，麻辣烫，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群灵魂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赶快上课预备他们啊。所以，这个是神预备的啊。以后吕底亚这一家人，你看将近2000年后，我们还讲吕底亚这一家人啊，神预备他们的，预备他们。就是第一批在欧洲被门徒建造起来，后来腓立比教会，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读腓立比教会是腓立比书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多爱保罗啊，追着保罗跑，而不是打他，追着保罗跑，把奉献给他，不管保罗跑到哪一边，他跑第一个，这个教会的同工跑第一个，把资助先送到，这么爱主的教会怎么开始的？就因为这一家人爱主。就因为这一家人是神预备的，成为保罗、希拉他们第二次海外布道要进到欧洲的那个马其顿意向，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意向的印证。所以很多印证不是你走之前有，要走走看，走走看才有。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嘛，那才叫真是信心呢、啊。等到你什么都想清楚、想明白，你走什么？你想清楚、想明白，没什么好信心的了。对呀、啊，对呀、啊，强留他们，强留他们意味着有很多的培训可以很方便的在吕底亚家里做了。在留在接下来的故事，他们在腓立比没有待多久啊，没有待多久啊，啊，没有待多久，所以接下来时间很宝贵。等到有扰动起来，不得不走的时候，在这个中间啊，中间的这段时间，就是赶紧的做出信建造、门徒培训的时候。不还好，这一家人是犹太人家庭啊，所以呢， 就神在那里就为他们为这个教会预备了教会领袖了嘛，就是这个犹太人家庭，近前的犹太人家庭嘛，对，所以保罗走了以后，腓立比教会还能够继续传福音，继续带人信主，然后成为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后来成为保罗这个还第三次海外布道很大很大的帮助。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来高淑凤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方便吗？
好的，感谢神，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以上时间的同在，你带领着你的仆人与牧师，把你的道分解得如此的清晰透彻。主要是我们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力量，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福音的出口，也能够成为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者。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坚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对你的道通达。主啊，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我们虽然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但是我们始终知道我们是你预备的这一群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对你的话语，真的是不是听了之后随流就失去，而是把你的话语当食物吃进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侍奉当中，在各方各面，都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主啊，你在你的福音事工当中，你亲自预备和差派的，你所使用的每一个器皿。主啊，都求主你特别的来带领，你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顺服在你大能的权柄之下，更能够被主你所带领。主啊，我知道你一直带领着这个平台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走到今天，往下的路，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引导。愿主耶稣基督以纪念你仆人忠心良善的侍奉，他所付出的，求主耶稣基督你百倍的祝福他。也求主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个愿意把自己摆上、预备心智在这里装备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大大的加给我们力量，因为我知道这条路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就能够走下去的，因为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奋勇前进。主啊，愿你继续的祝福和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来，有疑问有分享吗？